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今天是中国新年特别节目，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按理说咱们该聊聊饺子，聊聊鞭炮，聊聊这喜气。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座红墙深锁的中南海，那里的空气远比立春之后的倒春寒还要刺骨。今年这顿团圆饭味道不对。以前我们看中共高层看的是斗，是东风压倒西风，是这一派清洗那一派。但今年开春，我看到的是一种更可怕也更原始的现象，吃。不是请客吃饭的吃，而是自噬，是细胞在极度饥饿时的自我吞噬。因为外面的猎物没了，经济红利吃光了，国际市场堵死了，这个庞大的红色巨兽为了活下去，开始吃自己身上的肉，开始消化自己的器官。军队那边血腥味已经飘出来了。曾经位极人臣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传闻已经自决，而那个曾经救过驾，被认为是习近平铁杆发小的张又侠，现在也没了声息，据说已经被软禁，枪杆子已经断了一截。再看文官这边更是一片死寂，开年以来，李希、赵乐际、丁薛祥这几位正国级常委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公开露面，但那种正常背后处境已显得极其微妙。特别是李希，据说处境颇为尴尬，原本属于他的话语权似乎正在旁落，甚至连他的副手表现的都比他更有威势。而赵乐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镜头前的他依然平静，但那种权力核心被逐渐剥离的肃杀感已经让外界察觉到了风向的转变。朋友们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巧合，他们几个不属于同一个派系，也没有共同的敌人，他们之所以倒霉只有一个原因，系统判定他们已经是冗余文件或者是必须被消耗的高脂肪储备。为了给垂死的核心系统腾出空间提供能量，一场残酷的内部格式化已经悄悄开始了。最近网上有人说李希被抓了，消失了。咱们看事实，1月12号，中纪委五次全会，他做了工作报告，甚至还谈了“十五五”规划。1月20号，省部级研讨班，他坐在主席台上，甚至元旦那天的报纸上茶话会的名单里也有他。从行程表上看，李希很忙，很正常，甚至比去年还勤快。但是，这种正常才是最不正常的地方，请大家回忆一下。以前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他露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要掉脑袋了，意味着官场要地震了，那是带着杀气的。现在的李希呢，他开了这么多会，念了这么多稿子，您记住哪怕一句话吗？您看到有哪个省部级大老虎是因为他的这次讲话应声落马的吗？他的露面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报幕员，他按时打卡，按稿读词，他的肉身还在那个位置上，但他作为阎王爷的威慑力，作为刀把子的锋利度已经完全归零了。那么真正的杀气去哪了？真正的刀在谁手里？情报圈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现在的中纪委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政变。李希名义上是书记，但真正掌握案件侦办权，拥有直奏天听特权的是他的副手刘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副手架空一把手的怪事？这得从李希的出场设置说起。李希身上有着典型的旧官僚气息，他发迹于甘肃，受元老宋平的影响，讲究章法，讲究按程序办事，甚至在整人的时候还要顾及一点元老的脸面和派系的平衡。但是朋友们，现在的系统是什么状态？是自噬状态，是疯狗模式。核心层现在需要的不是李希这种慢吞吞的整风，而是简单粗暴的抢钱。系统发现李希这把刀太钝了，让他去查一个案子，他要取证，要谈话，要走流程，半年过去了，钱还没进过库，这对于急需输血的系统来说。于是刘金国上位了。刘金国是什么人？他没有显赫的背景，办案只讲结果，不看面子。现在凡是涉及到抄家、没收资产、对权贵动刀这种最核心的脏活，都是刘金国直接越过李希， 向蔡奇汇报，这就是李希现在的真实处境。名义上他是队长，照片挂在墙上，但真正上场踢人的是刘金国。李希只能坐在冷板凳上，看着别人用他的印章发号施令，这就叫软性卸载，没有把他直接踢出局，而是切断了他的数据连接。他还是常委，还是书记，但删除了他的办案权和人事权。中共官场残存的最后一点规矩彻底作废。现在的中共急需大补输血，站着茅坑不拉屎却又满脑肥肠的人，在一尊的眼里早就不是什么权力的同盟了，那是被圈养在栏里随时准备过秤的口粮。赵乐际就是当下那头体量最大的顶级肥羊。最近您看赵乐际在镜头前还要维持着人大委员长的体面，但明眼人一看，那种体面之下透出的全是死人般的灰败与僵硬。坊间总有人猜说这是习层斗争，是路线之争，别把他们想的那么文绉绉的。在这个早已穷红了眼的系统里，理由只有一个字，钱。在蔡奇乃至现在的财政部账本里，赵乐际同志早就不是一个同志了，他就是一个行走的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回收站。要想看懂他为什么悬，咱们就得看看他手里握着的三张催命符。大家还记得那个惊动最高法的千亿矿权案吗？波罗井田，这简简单单四个字背后，那是3800亿的真金白银呢。在赵乐际主政陕西那会儿，这块国家级的战略煤田硬是凭着他的一纸批示玩了一手精彩的左手倒右手，直接划拨给了他朋友圈里的私人老板。几十个亿的过路费那是零头，真正的大头是那几千亿矿权的股权置换。现在国库空了，耗子都含着眼泪走了。这笔当年被赵乐际搬走的千亿级资产，你不吐出来谁吐？他不填这个窟窿谁填？秦岭别墅为什么当年拆不动？因为那根本不是别墅，那是陕西官场上下联手搞的洗钱中心。赵乐际的旧部魏民洲、赵正勇在那片山里批了无数的地，土地出让金回扣加上给权贵家族预留的干股，这是一个几百亿规模的死钱。还有他那个亲弟弟赵乐勤在广西桂林当一把手的时候搞了个姚汉养兽城，投资几十个亿，最后烂尾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基建，说白了就是家族洗钱的通道，这些资金在手指缝里流转，最后都流进了谁的口袋？这笔账党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内蒙古为什么要搞倒查20年？查的就是赵乐际当年的布局。大家应该都记得，2025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立霞轰然落马，坊间传闻金额高达4.2亿，但这4.2亿算什么？这只不过是赵乐际安插在内蒙古煤炭口的一个前台经理的日常流水罢了。系统抓王立霞就是为了拿到赵乐际这个总账房的密钥。而且王立霞落马这事儿最可怕的不是钱，而是信号。动这种级别的封疆大吏，通常怎么着也得先跟背后的老板打个招呼。只要赵乐际那时候还能说上话，王立霞这种案子要么大事化小，要么软着陆。但结果呢，王立霞直接被拿下，毫不留情。办案的人根本没把赵乐际放在眼里，这就叫虽然人还在台上，但防线已经被人踩烂了。那有观众朋友就要问了，既然防线都烂了，那为什么赵乐际还在台上坐着呢？这恰恰说明在现在这个极度脆弱的政治平衡中，各方势力都需要他活着，反西派需要他，只要赵乐际还在，就等于党内还有一股非嫡系的力量在制衡。底下的官员看着他，心里就有个底，觉得老习还没能彻底一手遮天，而习家军的系统也需要他。现在的财政虽然缺钱，但也怕崩盘。赵乐际是一头太大的肥羊，如果现在直接杀了他，那政治震荡太大。现在的系统身子骨弱，所以啊，只要博弈还在继续，赵乐际就能接着当他的委员长。但是一旦哪天老习彻底占了上风，把周围的阻力全扫平了，腾出手来了，那赵乐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既然暂时吃不下赵乐际这块硬骨头，那就必须先挑几块软肋来祭旗。您看现在的枪口已经向下了， 瞄准了谁？瞄准了那些位高权重但根基不稳的封疆大吏。2月10号，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易炼红落马了。易炼红可不是边缘人物，他在辽宁干过省长，在江西、浙江干过一把手，特别是浙江，那是老习的龙兴之地，是浙江新军的大本营，能镇守那里的按理说都是自己人。但为什么抓他？据称易炼红最大的罪状是拉帮结派，说他每到一个地方，辽宁也好，江西也好，浙江也好，都要提拔自己人，搞自己的小圈子，这才是犯了真正的天条。在现在的中共官场，只有一个人能结派，那就是一尊。你自己搞个江西帮、浙江帮，你想干什么？你想另立中央吗？所以现在的清洗不仅仅肥了是目标，不忠也是靶子。哪怕你是封疆大吏，只要你试图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阻碍了中央把手伸进地方口袋的那个动作，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再看他落马时的职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大家别觉得这是个闲职。根据官方报道，他在江西主抓经济，在浙江负责产业布局，到了人大又是管财经立法和预算审查。说白了，他这一辈子都在跟钱袋子打交道。现在国库空虚，中央急着从地方通过倒查来搞钱，易炼红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说明过去他在江西、在浙江的那本烂账，中央开始清算了。他在地方上搞的那些利益输送，现在都被视为是挖中央墙角。把他拿下，既是为了震慑浙江新军，更是为了把他手里掌握的那些经济线索、那些黑金链条全部收归国有。时间点也非常关键，眼瞅着就要开两会了，新一轮的人事争端正在白热化。大家看看这个数据，从2026年1月1号到现在，这才1个多月啊，已经有包括2名副国级在内的40多名高官被查，这就叫血祭。易炼红这种正部级的高官，在两会前夕被祭旗，就是在警告所有即将在两会上露面的代表和委员，别以为你们安全了。连易炼红这种重点培养对象都能瞬间倒台，你们谁的屁股是干净的？不管你是不是红区出来的，不管你是不是曾经被重点培养的，也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懂经济的能力，只要系统需要你的血来祭旗，需要你的肉来充饥，或者觉得你的存在威胁到了绝对的统一，那你就是下一个通报上的名字。朋友们，如果说赵乐际的危机和易炼红的落马展示的是习家军内部的自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信号就更让人玩味了。因为这显示出在废墟之上，另一股曾经被认为已经退场的势力，胡锦涛代表的元老们正在步步为营，悄然接管。看北京的护城河，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以前开会恨不得把坚定拥护这4个字刻在脑门上，但是就在今年2月3号的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倪岳峰辩解了。在党媒的报道里，虽然开头还是那些官样文章，但在最关键的表述上，倪岳峰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悄悄改成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文的博大精深就在这儿，拥护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效忠，那是死事，而领悟呢，那就是坐在太师椅上喝茶，心里明白就行了。倪岳峰为什么敢软化口气？因为他脚下的地盘保定，那是驻军重镇。前段时间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参谋长刘振利出事，高层动荡，河北当地的那些老军头们早就对上面的瞎指挥憋了一肚子火。倪岳峰这个变脸实际上是被身后的老军头们拿枪顶着腰眼呢。现在看来，部队已经进入了消极抵抗的状态，倪岳峰不过是那个最先看懂风向的墙头草。这股风也吹到了上海，上海是李强的大本营，是习家军的钱袋子。但是2月10号上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开党组会议，党组书记黄立新跟李强关系那是相当密切，也是个喊口号的积极分子。可就在这次会上，他在讲话里既没有提两个确立， 也没有提两个维护，这就叫震耳欲聋的沉默。因为坊间盛传上海一把手陈金玲已经正在接受调查，树还没倒，但这猢狲黄立新已经准备散了。他不想在习近平这棵摇摇欲坠的大树上吊死，既然不敢公开反习，那就选择闭嘴。再看政法系统更有意思，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在2月9号的会上大谈司法建议的质量成效，满嘴的技术流，只字未提政治口号。张军这人并非核心习家军，他的这种务实其实是代表了党内技术官僚对过去十几年法治倒退的一种无声抗议，说明高层的指挥棒已经失灵了。最后咱们得聊聊最高级的暗语，中共的宣传口那是最讲究微言大义的。那个消失了很久的民歌天后汤灿最近盛传要复出上春晚，汤灿可是胡温时代的一个符号啊，他的回归难道只是唱首歌那么简单？更绝的是新华社2月份突然发表了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这冯骥才当年是胡温时期重用的文联副主席，在习时代一直受冷落，但这回在新华社高调发文，而且重用一个春字，什么寻春、爱春、惜春、排比句用了一大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借文学名家之口千呼万唤这个春，这难道不是在暗示那个名字里带春的人胡春华吗？所以这分明是一篇政治檄文，他在向全党释放信号，那个曾经被废黜的储君，那个代表着团派利益的春可能即将回归权力中心，甚至可能代理总书记，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好，今天的江峰世界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